各位早安。如果有人对于每一天每一个星期好像千篇一律的日子感觉枯燥乏味，希望能够经历一些新鲜的事情，亲身经历一些不寻常的少见的事情，对这样的人，住在新泽西州的2011年是一个没有让我们失望的一年。因为在今年短短的两个月之内，我们经历了两件百年难逢的事情。你们知道是哪两件吗？八月份的 Hurricane Irene， 你们还没有把八月份的 Hurricane Irene 当成是百年难逢一件的事情。因为这个事实上是在有记录气候的历史以来第三次台风真正的登陆新泽西州。上一次第二次是在1903年，是在108年之前，是在我们炎黄子孙还在皇太子的掌握之下的时候，那时候是第二次台风正式登陆新泽西，横扫整个州。所以气象学家说这是百年难见的事情。不但如此，在一天之内下了两英尺的雨水，有气象学家说这个是在东北角，美国东北角千年难逢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我们2011年是不是过得很过瘾呢？对不对？你如果说百年难见的事，千年难见的事，非常的满意。哎呀，老天爷好像觉得说住在新泽西州的人生活压力太大了，不够刺激。八月份来了一次之后，十月份怎么样？再给你一次百年难逢的事情，就是十月份的冰雪，10月29号。不但如此，这个10月29号的冰雪是在一个今年算是一个暖秋的一年。今年人家说今年的秋天是一个 mild autumn， 也就是说非常温暖。弟兄姐妹，你觉得今天早上温暖不温暖？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秋天，就在10月29号，就在前一天温度还非常舒适之后，来了一场冰雪。也就是因为那是一个暖秋，所以非常多的树的叶子都怎么样，还没有掉下来，所以就在几寸的冰雪情况之下，树干压断的，整个树倒下来的，造成许许多多好像这个冰雪本来不应该带来的破坏。这两次的天灾，它的杀伤力当然比不上地震，比不上海啸，但是它所造成的破坏，所造成的不方便，却是我们许多的家庭都经历的。在海边来的时候，雨水下到一个地步，有些人家里还没有停电，地下室的水抽出去的量已经赶不上进来的量，所以有些家还经历了停电。所以当这个雨终于停了之后，家里面的地下室的淹水已经淹到10英寸、13英寸、14英寸的，有好多家庭是这样子。十月份的树枝倒塌，压断了电线杆，压断了电缆，造成的停电，等到这个冰雪停了之后，一化之后，又有很多家的家庭水里面，屋子里面淹水。也就在这两个天灾之中，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之间关怀的可贵。在 Irene 雨停的时候，有一些家庭彼此联络，问说你们家情况怎么样，发现彼此有需要的，就招呼了几个弟兄轮流到有需要的家庭去帮他们抽水。有些是用人力抽水的，就是一桶一桶的这样拿。八月份之后，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时候八月份一过之后，卖的最这个热门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发电机是其中之一。哎呀，有很多家庭就一起去买发电机，有些人买到了，有些人没有买到。所以到十月份，当这个冰雪没有名的冰雪过后，有一些家庭有发电机的就主动的借给那些 受到停电影响的人家庭借他们四天，借他们五天。基督徒之间的关怀，在你我可见的未来，是一个更迫切的问题。地球的暖化造成气候不正常的现象越来越频繁。礼拜五 Star Ledger 用了两页的报道一个其实很多大气物理学家在40年前50年前就已经提出的一个理论，现在可以说已经是不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事实了，就是气候这个地球的暖化不是说温度越来越高而已，而是会造成这个我们平常觉得不正常的气候变得越来越频繁。就像今年我们2011年在60天之内所经历的两个事情，不但自然灾害，人自己所造成的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各位在过去这几个月看到欧洲的情况，你会发现人所造成的问题之不能够解决，其实比天灾还要严重。这个沉重的经济的问题， EU 若是真的出了问题，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你我可见的未来，有一天你我彼此之间的关怀不再是偶尔的需要，不再是一年一次或两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甚至于跟你我是否能够生存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今天用加拉太书第六章二到五节要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健全的关怀。我用健全两个字而不用完全，虽然在这个里面有一句话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不用完全这个字，因为完全给人家一种感觉好像是全套的，就好像你去一个度假村，去一个 resort， 哇，从一进去那个 doorman 帮你开门接待你，把你的行李拿到房间里，一切都是全套的。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用健全这个意思，我要强调的是值，我要强调的是一个健康不健康的一个关怀的理念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值的问题胜于量的问题，值的因素是优先于量的因素。在我们想说，哎呀，如果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如果天灾越来越频繁，如果教会彼此之间的这个关怀这个需要这个量越来越大，在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有一个健全的值的理念。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在人的生命里面，你我生命的潜能是建立在一个你我是否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孩子只要他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他现在可能不能够做很多的事情，他很可能他的这个数学他懂得并不多，他的这个化学物理什么都不大多，你现在就要去考 SAT 他什么都不会，但是他只要健康，他就有可能成长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做大量的事情。但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刻，他里面的身体的本质不健康了，他就会变成一个他能够做的事情的量越来越少。所以值的因素优先于量的因素。那什么是健全的关怀？第一点，健全的关怀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去参与关怀别人，每个基督徒都可以也愿意关怀别人。所以在第六章第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我很喜欢 John Starr 他在写这个写他的解经书里面提到这件事情，他说在这里基督徒彼此之间，你要知道有一样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家庭个人的什么困难。中国人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江师大说这是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要知道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不要假设说，哎呀你看那家过得多好，哎呀你看那个基督徒过得多喜乐。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他自己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些困难，都有一些挫折，都有一些障碍。但是在这里强调的是，你我彼此去担当彼此的担子。所以如果有人认为在教会里面关怀是少数人的责任，这样的理念不完全基督的律法，这是一个不健全的理念。如果有人认为关怀是部分的人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一个有缺陷的关怀，这是一个病态的关怀。在这样子的一个理念里面，不可能有好的结果。教会究竟是一个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打比方？你我可以用人世间你我所知道的任何想得到的事情，用什么来比喻教会？我相信相当多的基督徒都同意，最常用我们也最熟悉的就是教会是一个家庭。耶稣他的事工，在他的事工里他医治了许多的病人，但是他对于他自己本身的任务，这一位太初就存在的道进入这个人世间，他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什么失丧的人。他医治了许多的病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对那些需要的人说，你们是一群有需要的病人，他说你们是失丧的人。所以信他的人就是被他找回来成为家中的人。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得非常清楚，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位道进入人世间，凡信他的，神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又是用家庭的这个 image， 用家庭的比方来讲这件事情。提摩太前书，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时候说，你知道在这个家中该怎么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用家庭，如果是家庭成为教会里面一个最明显最贴切的比方的话，一个家庭应该是什么样子？20多年前我还特别跑到西岸，带着太太跟那时候两个很小的女儿到西岸去参加一个当时非常兴旺的教会的特会，他们所办的 conference。 那个教会是在70年代80年代在 science and wonder movement， 在神迹奇事的大运动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扮演着一个非常显眼的一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开始之后不久就有 signs of wonder 在他们当中发生。在那四五天的 conference 里面，我记得那个教会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所以非常的兴旺。不但有许多不信的人成为基督徒，还有很多本来在别的教会的人慕名就跑到这个教会来。所以当这个教会每一年办一两次的这种特别年会的时候，吸引了很多的人，不但是美国，甚至于世界各地的人都跑来，我们也去了。在那2000多人的会堂里，我记得在有一堂信息里，他们的牧师讲了一句话，他说教会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用什么方式来看教会？他说，我希望你们有一个事情，就是教会是神的家， It's a family, it's a household， 是神的家。教会不是一个 hospital。 哎呀，很有意思，很多人之所以到这个教会来，就是因为身体有病，就是因为心灵有病，他们到这里来。但是这个牧师说，教会 is never a hospital， 不是一个医院。他很幽默，他说为什么？他是因为在一个医院里面，除了医生，除了护士，除了工作人员，除了药剂师，所有其他的人到这个医院来都是怎么样？ 进进出出的。甚至于他这样说，他说除了在一个医院里面的专业工作的人之外，其他没有人可以到这个医院里说我不走的。他是因为这个走不走由不得让你，你要不就是直着走出去，要不就是横着躺出去。他讲这句话之后，2000多人哄堂大笑。但是有多少人听懂他的意思？有多少人听懂他的意思？因为再隔10多年，我又一次跟我的妻子因为有事情到西岸去，再去拜望这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广大的会堂里面零零星星的坐的大概已经不到1/4了。教会不是医院，教会是家庭。一个健全的家庭它具备什么特质？我们今天北美的华人，我们做父母的没有一个不是费尽的心思要培育一个家，要把我们的儿女，把我们家中的人 the member of our household， 把我们家中的人培育出来。我们辛辛苦苦的赚钱，我们赚的钱不够，我们还去再贷款，从这个房子里面再把钱筹出来，把我们的儿女送到我们认为最适合他们最好的学校去，得到最好的教育。但是有些华人的家庭到后来发现，我们的儿女或许有很好的教育，非常有才华，不但会弹钢琴，还会吹黑管，还可以这个打这个跆拳道，还可以什么都会，全套都会，但是在家里面对其他的人没有任何的关怀，没有任何的关心。这样的家庭不是一个健全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是一个有缺陷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是一个病态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是一个 dysfunctional family。 家庭的特质就是在于彼此之间有关怀。尾声，与别人，与家中其他的人一起承担。Irene 过后，教会里有的家庭，他的孩子在不远的地方念书，这孩子主动的打电话回来问他的父母，家里的情况好吗？妈妈跟他说，你的爸爸正在地下室里面清东西。这孩子说，我可以回来帮忙，麻烦你来接我。等到东西搬完之后，这个爸爸才偷偷的告诉他的妻子，还好他回来了，因为这些泡着水的东西我已经搬不动了。健全的关怀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参与，都愿意也可以参与，但是只是一部分而已。因为健全的关怀必须具备另外一个理念，就是只要弟兄姐妹对我有关怀，我就能感恩知足。第一点，我们讲的是关怀别的人的人是不是他愿意，是不是他觉得可以。现在我讲的是被关怀者，被关怀者的角度。健全的关怀是这个我需要被关怀的人，只要有弟兄姐妹对我有关怀，我就能够知足，我就能够感恩。这个有点像跟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那里所讲的比喻，好像是一个倒过来一体的两面。在马太福音25章那里，耶稣这样说，说耶稣讲说到最后，王要把世界上所有的人在他的审判台前分成绵羊与山羊两批人，对着其中一批人对他说，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在监狱的时候你有来看我，现在我要把就是这个国的这个福分赏赐给你。对这艺人听了之后就说，说王啊王啊，你什么时候饿我们给你吃，你什么时候渴我们给你喝，你哪有在监狱里让我们看你呢？这时候王就对这一群艺人说，说什么？这样的事情你们既然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 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在教会里面，最小的一个弟兄，有人对他的关怀就是坐在基督的身上。你把这个事情倒过来的话，既是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坐在你身上，就是谁坐在你身上？就是我坐在你身上。一体的两面，一体的两面。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认为某些基督徒的关怀他的分量重于其他的基督徒，他的质量比其他的基督徒好，这不是圣经的价值观，这不是一个健全的关怀理念，这是一个世俗的价值观。我举个例来讲，我在公司里上班，在我的办公室里，在我那个 Cube 有同事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话话家常，跟我谈几句话，很可能我不当回事，甚至于我有一点觉得说有一点怎么样，可能觉得有点烦，还希望说你赶快走吧，你干嘛来跟我谈这些事情呢，我们不当回事。但是若是我公司的副总裁走到我的办公室来，这时候怎么样，哇，眼睛就亮了，哎呀，这副总裁也跟我讲了三分钟的话就走了，他走了之后，不但我不觉得刚才那个时间有点烦有点多余，我甚至于还在那里怎么样回味，还在那里咀嚼说，哎呦，他刚才跟我讲那句话什么意思，会不会一语双关，有好事怎么样要临到我身上。同样公司里面两个人同事来看我，跟我讲几句话，我不当回事，副总裁，当然今天这个年头如果你的上司来找你很可能不是好事，但是我说的是正常的时候，哎呀，你觉得这个分量不一样，你觉得这个质量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世俗的价值观。今天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有人把世俗的价值观带到教会来，还以为那是一个圣经的价值观，很可怕。因为有人以为某种身份、职位、角色不同，他的关怀的分量就比别人重，质量就比别人好，这不是一个圣经的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事实上不健全，甚至于如果我们不加以更新，用圣经的价值观来取代我们这个已经习以为常的世俗理念的话，我们的期盼，我们想要得到的，我们得不到。我举例说明，很祷告教理都很简单，你我都有几个指头，十个指头，右手几个，五个，左手五个，这五个指头里面你觉得哪一个指头是比较有气派的，哪一个？大拇指，对不对？你我都同意嘛，你夸你的孩子的时候棒，你就举起来，对不对？我小时候看那个龙角散的广告，龙角散赞，那个指头就出来了。我其他指头不止，特别中间那个不伸出来，那你觉得哪一个不体面，哪一个最不体面啊？小妞妞最不体面，敬陪莫坐，所以你羞羞羞的时候都拿这个出来，对不对？拿这个出来 shame other people， 羞羞羞拿出来。但是有一天突然之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可能一个小飞虫飞到我的耳朵里，或者我在洗澡的时候有水进了耳朵不舒服。各位弟兄姐妹，你第一个动作是伸出哪一个指头来啊？拿出小妞妞来，你要解决你耳朵里面不舒适的这个问题。万一我张红的耳朵说，我拒绝接受这个小妞妞，我拒绝接受这个小妞妞小指头带给我的这个 comfort， 带给我解决问题，我非要张红拿出这个大拇哥来挖的话，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结果是什么？我们觉得很好笑，我们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觉得说我们的耳朵很自然的就接受这一个敬陪末座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这是我们的身体健全，我们不是一个有病的人。若是我嫌弃我的小指头，若是我拒绝接受，非要大拇指亲自出马， dysfunctional， 这不是一个健全的关怀。所以在第六章第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的时候，这里牵涉到一个关怀者，他是否知道他在这个家里面有他委身的一份，有他贡献的一份，而不只是如此，还有那被关怀者，他是否明白只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只要有弟兄姐妹对我有关心，我就可以知足感恩。我们整个教会，全世界任何的教会，要能够预备我们自己面对接下去的年岁，这一个理念，这一个健全的圣经的价值观，必须一而再再而三的更新在我们原先里面以为自以为当然的世俗的价值观。所以这是第二节，但这段经文没有讲完。如果保罗在这里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行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今天讲到就违反了讲到的原则。讲到原则要讲几点你们知道吗？要讲三点，那我今天就讲了两点就结束。但是保罗没有讲完，所以我很高兴啊、哦！我今天如果像讲道学的话，我的教授一定会说不错。还有第三点，第三点在哪里呢？第三点就是第三节到第五节。哎呀，这就麻烦了。我讲到第三节第五节，我前面讲的很那个，哎呀，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愿意委身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弟兄姐妹，任何人帮助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诚心的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帮助了我，我就怎么样知足感恩。可是接下来我发现说，哎呀，后面怎么这样讲呢？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前面已经说了，我们要彼此担当重担。既然彼此要担当重担，为什么第五节又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健全的关怀的第三点是在于关怀的过程比关怀的结果更重要。健全的关怀是在于关怀的过程比关怀的结果更重要。一个有重担压在身上的人，他渴望有人跟他一同分担，而其他的基督徒或者说任何的信徒也都有可能愿意来跟他一同担当一下这个重担，但绝对不能造成当事人逃避自己的责任，绝对不能造成当事人逃避自己应该面对的，绝对不能造成当事人逃避自己应该承受的。这是在这里前后第二节跟第三节到第五节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平衡。如果你从一个大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可以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失败 资本主义也失败的结果。因为资本主义说什么？自由竞争，适者怎么样生存，败者就淘汰掉。资本主义就是这个样子，你个人承担自己该个人的。社会主义是怎么样？哎呀，有一群人，我们应该当社会来一起的来承担他们现在的困境。今天你我所看到的欧洲有一部分的原因，希腊、这个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的一部分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就是有一群人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不承担自己的责任，他唯一的责任就是到街上去示威游行。他们示威游行还挺乐的，还唱歌还跳舞。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完之后，他必须马上的说，信徒之间有这种 mutual 的这种 responsibility， mutual accountability， 彼此之间有彼此愿意承担，但是这绝对不能够取代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绝不能够取代个人应当负的责任。而你我今天生活中有许多的担子，我们的家庭里面遇到了很多困难，其实都是我们个人在5年前、10年前、15年前、20年、30年前自己的选择情况之下慢慢走到这个地步的。我觉得很苦闷，有弟兄姐妹伸出这个愿意帮助的这个手听我谈一谈，但是我不可能把这个我个人走到这个地步应当承担的责任就丢掉了。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彼此分担重担，使得当事人成为一个更能够承担他自己担子的人。当我受到的关怀没有使我变成一个逃避自我责任的人，却使我更有勇气来承担我原先就应当承担的那一份。如果你觉得这个很玄的话，我告诉各位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没有兑现的支票的故事。没有兑现的支票是不是好支票啊？不兑现的支票叫什么支票？对吗？大声一点，什么支票？空头支票。没有兑现的支票是空头支票，我们都觉得不是好支票。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待业超过一年的弟兄终于找到工作了。找到工作之后，不但自己心里面喜乐，不但自己家庭喜乐，也邀请了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对他和他的家庭表达过关怀的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庆祝，大家一起聚餐。这位弟兄在聚餐完之后讲了一席话，他告诉在座的弟兄姐妹说，他说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你们知道你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爱心给我的支票我没有去兑现，我家里面有一叠我没有去兑现的支票。虽然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感觉到经济的压力，我们感觉到这个存款越来越低，但是我跟我的太太都觉得这一叠支票我们没有兑现比兑现了更鼓励我们。关怀的后果就是我把这个支票去兑现了，我家里面的存款，银行存款可能会多200块、500块、700块，但是那个眼前的支票就怎么样，就看不到了。这个弟兄说，看到那一叠支票就够了，比去兑现带给他更大的帮助。兑现了很可能会在银行的存款户头里增加200、500，但就看不到了。而当这些支票静静地躺在那里的时候，这个被关怀的过程赐给他勇气， 赐给他毅力，赐给他本来就希望 give up 放弃，改变那种放弃的心。关怀的过程比关怀的结果更重要。这样的弟兄，他能够在这么漫长的年岁里，因为他有一个健全的关怀的理念。我们共同所面对的未来，很可能有更频繁的波折，教会需要健全的关怀。我请同工放一个图片，让弟兄姐妹知道一下，这是我们在会员大会的时候有做过的报告。关怀部希望能够一步一步的一直建立一个比较有整合性的一个关怀的架构。在若格教会里面，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团契的施工。若格教会有许多的团契，有公用性的，像乡音、像社青、像学生查经班等等的闽南语团契，还有这个国语青少年、爱之光等等。我们有妇女团契，我们最多的是分布在七个大区的分区小组。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全部加起来一共有将近60个团契，国语部有将近60个团契。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数量级的评估，但是我个人认为，在若歌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在你我还不知不觉的情况里，已经有 80% 以上我们所需要的关怀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得到满足了。但是有一些状况，有一些时刻比较特别的情况，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这样子的一个 setting 里面 context 里面可能还有进一步的需要，所以我们有第二层次，就是在2年以前开始发展的斯蒂凡施工。斯蒂凡施工是2年以前有3位弟兄姐妹去受了训之后，造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团队。回来之后，从去年开始就有招募、审核，今年开始的训练。今年从3月份开始，有20位弟兄姐妹经过了50个小时的训练，在8月份成为了所谓的斯蒂凡关怀使者。从8月底到现在，这19位，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已经暂时回她的家，因为她这个 visa 的原因必须申请 graduate school 再回来。这19位关怀使者现在已经有70%的人在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一对一的关怀。这些 caring relationship 都是 confidential 的，他们不会跟任何人谈论被关怀的人与他们之间的对话、祷告等等。一个礼拜至少有1个小时的时间，他们会与愿意被关怀的这个对象能够有一段时间能够提供在主里面彼此的关爱，提供这个关心。我们也希望明年5月份要招募第2期的斯蒂凡关怀使者的训练的这个开始。这样子的一个施工仍然有它的限制性，我们现在只有19位关怀使者，我们教会有这么多人，一个被关怀的人究竟能够期望关怀他的人多久的时间，这样子密集性的，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彼此要彼此承担重担，但是我们个人的担子还是要自己担。所以如果这个情况有更需要的话，就是刚才已经打出来的，就是若歌教会的会员受过已经拿到或者正在进行神学院辅导学位训练的，我们这个教会现在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大约有10位，关怀部的同工希望把这10位弟兄姐妹稍微组织起来，了解一下他们个人对于什么样的 case 比较有负担， 比较觉得能够胜任，所以等到如果在斯蒂凡施工或者有一些斯蒂凡施工一开始就知道没有办法满足的人的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把这十位弟兄姐妹适合做的事这个的介绍给有需要的人。同样的，这样子的安排仍然有它的局限性，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如果有需要的话，最后一个图就是教会之外的专业基督徒辅导的机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成人都是所谓的 OBC， 不是在美国生长的。当我们的儿女遇到一些状况，激励我们从书刊这个杂志读到对于这个文化的了解，仍然是隔了一层。有很多的年轻人跟父母之间的一些问题，除了是灵性心性的问题，有许多是在文化上有一个很强的差异，是双方都不知道的。这种情况之下，只有西方的这一些专业的基督教辅导机构可以提供比较有实际的帮助。即使这样子，仍然保罗的话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接下去的未来很可能是一个非常颠簸的时代，教会弟兄姐妹之间能否彼此扶持，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整合的架构，同时培养出健全的关怀。健全的关怀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也愿意参与去关怀别人。健全的关怀是只要有弟兄姐妹对我这个人有关怀的实际，我就可以心满意足。健全的关怀在于关怀的过程比关怀的结果更重要。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耶稣，当我们读到第二世纪第三世纪在罗马那有系统的压迫之下，你的教会不但生存却更茁壮，也就是说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难以想象有这样子的事情。主啊，但是今天的教会跟二十世纪之前的教会是一样的，因为是永生神的家，是你这位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求你教导我们，求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在你的真道中一同成长。谢谢主，愿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于自己本身在这个教会里可以给予别人的关爱，我们有信心，我们也不吝啬，也赐给我们智慧的心，对于我们所领受的都能知足感恩。在这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就更坚强，我们就可以更有勇气承担我们自己的担子。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主，愿你所赐的平安借着我们这一群平凡的人，让我们胜过这一个波折动荡的时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